也虽然天气不好，很多人放假，但是主啊，你仍然把愿意来到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当中啊，求主你就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虽然很短啊，但是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你真正把你的话能够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而且能够开启我们的悟性啊，能够明白你啊在圣经里真正教导的意义啊，也求主你啊施恩于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上个礼拜呢，快要讲到这里，就是说时间差几分钟，我就没有再讲了啊。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最主要是讲到圣经的一些背景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一些哈，其实我们人都受到我们的背景的影响啊，背景的影响啊。那这上个礼拜我们到 Salvation Army 是礼拜二哈啊，这个Linda给我抓了一个差事，就跑去这个在这里的救世军呢，是啊，维修还没在你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多从中国来的这些人啊，他们给他做一些手工啦，啊，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们借着机会让有人去跟他们传讲福音啊。那在里面呢，因为我第一次去啊，所以根本不知道里面的东南西北啊，所以既然都是中国人，我常常就会问，你从哪里来的？啊，那其实一大半是从中国来的啊，然后再问问看，哦，也有从台湾来的啊，也有从香港来的，中间有一个81岁的老太太，都是中国来的，这根本不承认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啊，这就是背景。你知道，我们的背景真的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啊，就是会影响啊，对不对？因为从中国来的基本上，就是怎么样？最近台湾就到5月20号就有好戏看哈，这个要承认一个中国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观念，就根深蒂固在从中国来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的脑子里。对不对？那你从台湾来的人呢？有人说我为什么是我已经100年不在中国的管制之下了，对不对？台湾已经有100年不在中国的管制之下，对不对？对他来讲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啊？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一件事情不能够客观的去了解，常常我们不自觉的受我们自己的背景的影响啊，所以。义愤填膺都想当然耳，这个你还有什么好吵的哈？同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背景啊，我们假如不了解他们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常常去读的时候，就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背景来看圣经的经文，啊，所以不是说圣经写错了，就是圣经很难啊，我读不懂啊。那我们分了几个层面来看啊，这个背景。今天我看能够讲多少就多少哈。第一个呢，其实圣经不是写在真空里面的，圣经是透过当时的人物、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写的啊，特别是旧约。所以旧约里面写的很多东西，我们今天看真的会一头雾水啊，搞不大懂。好，我举几个例子而已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呢，等可以翻了看啊。第一个。在出埃及记23:19那里面讲到，这是摩西要教导的以色列百姓，你不可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的，啊，那这里面呢，它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不能用母山羊奶煮山羊膏。那显然写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教烹饪的人讲的话啊，这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用山羊的奶煮。山羊膏，这对中国人来讲，什么都可以吃嘛，对不对？这个，但是呢，在犹太人中间，即使到今天啊，假如你去碰到有犹太人的话，他们煮用奶煮的锅子跟煮肉的锅子，它常常是分开的，它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啊，不能混在一起的啊。那这个呢，显然就跟当时犹太人所居住的迦南地啊有关啊有关。那这个呢，你假如我们不找一些参考资料的话呢，的的确确不大容易懂啊，说不定味道还不错。对啊，这个像犹太人连奶油这个牛油或者是他都不跟着一起煮的啊。 那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啊，基本上呢有两种说法。那第一种大概是一般都接受的，因为你从他的上下文呢，摩西基本上要警告这些刚刚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你中国人讲入境随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常常会受到我们周遭原来住在那个地方人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对不对？假如你不去想想的话，你跟着就做了啊，对不对？但是呢，在迦南人常常有这样子的做法，乃是呢他们相信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可以取悦他们拜的神啊，特别是繁殖的神啊，比如说种地那个丰收啦，养牛羊这不掉胎啦啊，这家里这个可以生很多儿女啦啊，所以在当时是迦南人的一种风俗，跟他们敬拜他们的假神有关的，所以呢，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因为他们做这样不是为了一餐好吃的东西，他们背后有敬拜假神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有他的文化的背景啊。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因为圣经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圣经的根据，就是说呢，因为你把母羊的奶去煮他生的小羊，这个讲起来是有点残忍啊！这个是也是一种说法啊。我个人呢觉得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可以，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啊，就说这个单单讲的残忍不准他们做，跟上下文接不起来啊。上下文乃是讲的你到迦南地，你很多事情你要小心，不可以做的啊，不可以做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跟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的文化有相关啊。那像这种经文有时候你就要去找参考书了啊。那讲到这里，我说怕我自己忘记哈，其实你们现在在美国，现在中国也一样，参考资料多的来不及看啊，所以呢假如你在家里呢找食谱，可以翻来覆去这个网站上找了很多，找了很稀奇古怪的食谱的人的话，读圣经好歹也有一点这个兴趣啊，不懂的东西呢你可以上网去查的啊，你不信试试看 Google， 你去查，你就把这个打下去，一定会跑出来，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已经好很多了啊，不像我们60年代来美国是没有参考书的，只有一本圣经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查了两个礼拜，因为很多不懂啊，根本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但今天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除了读圣经以外，我们也要学的懂得用参考的材料啊。那以前有一阵子常常大家都用的这个叫做祈祷本是吧？祈祷本常常在这个注解里面会讲啊。那我们那时候最早有一本串珠圣经，已经觉得是宝贝了啊，因为没有别的参考书啊，所以现在大家真的很服气。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创世纪28章18节，创世纪28章18节，这是这里呢讲到雅各，就是这个诡诈的雅各啊。雅各呢，他逃离他这个哥哥要追杀他哈，所以他就在伯特利那个地方这个拿个石头枕着睡了一觉，还记得这故事吗？啊，然后他梦见怎么样？天使在天梯上上去下来啊，然后一觉醒来，他说原来这是神的地方啊，所以他把伯特利这个字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神的家的意思啊，原来那个字叫路斯德那个地名啊，所以说哦，这个地方原来是神住的，他里面就。完了之后呢，他就立石为柱，然后把油浇在这个石头上。今天我们不干这种事，对不对？啊，那这个呢，是当时一个连外邦人都有的一种习惯，就是把石头立起来， 来办。所以从某种程度呢，这个雅阁实际上也用了一个当时外邦人做的。其实亚洲人也干这种事嘛，对不对？对不对？很多时候是看了一块石头，或者把这个石头立起来，在那里就变成一个敬拜的地方啊。那所以这个历史维度呢，假如你要讲到圣殿会幕圣殿来讲的话呢，这其实是最早雅各立起来一个地方，他来敬拜神。假如你去注意一下的话呢，亚伯翰已经做了这种事情。亚伯翰已经做了这种事情啊，所以这历史为主啊，倒不是以后要怕找路迷路的这个一个标志哈，乃是他立了一个地方分别出来敬拜神，因为他发现哇，这个地方原来是昨天晚上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一般的人的一个 practice 啊，一般的做法啊。但是实际上给了我们看见是一个去敬拜神的一个地方的开始啊，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开始。好，那新约里面呢也有类似跟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有关啊。中国人来读这段下面这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呢，中国人不难了解啊。他就说呢，第八章21节到22节那整个故事，我这样会不会太快？圣经熟的人快了啊，圣经不熟的会不会太快一点？你那段经文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我就稍微加一点真的。好，这个是主耶稣呢在那传福音啊，这个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也很感动，以后就要去跟随他，对不对？然后你不论到哪里，我都跟随你啊。主耶稣回答什么？
啊，人子没有追求的地方。
对啊，你来跟我没好处的。我是一个 homeless， 我是一个没有这个，在中国人的话就是我是没房没车的，你来跟我没有用的啊，什么意思呢？显然，那批法利赛人。看，当然主耶稣教导是很好啊，所以他以为可以跟一个师傅，而不是来跟一个救世主的啊。所以主耶稣，你发现，我怕我忘记哈，你在特别读福音书的时候啊，很有趣的。你常常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上文不接下文，或者答非所问的时候呢，我好像有些人他已经听我讲很多遍了哈，发现主耶稣是答非所问的时候，其实是最妙的时候。因为主耶稣知道人的心啊，所以他的回答其实不是回答表面的问题，乃是回答他心里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好像这主耶稣怎么拒人千里之外啊，人家要来跟你，你说嘿，我什么都没有，你想一想再来跟我啊。好，接着下面呢有个门徒啊，听了以后也很受感动，他下面讲了一句什么话？他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从你。那当然，你再下去看主耶稣的回答也是答非所问。他其实回答到了这个门徒心里在想什么。好了，回去埋葬父亲啊，我讲啊，这是文化层面啊，你不能从我们今天来了解回去埋葬父亲啊。中国人呢有没有这种孔老夫子也讲过，对不对？父母在不远游啊，他因为那时候没有飞机啊，就因为你离开你家乡，你赶回家可能很久很久啊，所以呢，特别父母年龄大的话呢，因为中国人也是有这样子的观念，是怎么样？这是尽孝道，对不对？就是说所以有人把它翻成我觉得比较好，让我去送终，埋葬父亲啊，你把它换成了我要去送终的话呢，这更比较贴合当时的情况。好，你知道犹太人呢，像现在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这个人死了以后多少时间之内一定要埋葬？24小时。我相信也很 合理啦。那时候没有冷冻设备，也没有这个 morgue 啊，因为天气又热，二十四小时你不埋葬是有点麻烦啊。所以他们的习惯是24小时一定要埋葬啊，然后去追这个我们现在的追思礼拜或者他们纪念的话，你在一个礼拜之内要做完啊。那所以呢，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那这个门徒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他们的习俗哈啊，然后呢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有没有道理？第一个，他父亲死了没有？
没有，
大概没有死，对不对？大概没有死啊，因为假如他父亲死了他还在这里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大对了啊。然后他说容我回去埋葬了父亲，你再想一想看这个借口合不合理。我刚刚讲了在24小时之内怎么样就要埋葬的啊，然后他再说呢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请问跟随主耶稣是不是只有24小时之内非做不可的，是吗？不是吗？对不对？你对不对？你说我跟随我只是24小时的门徒，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就是从他回答的这句话里面，在他的背景里面，这简直是啊，这个洋人就说 cockamamie reason 啊，就是说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对不对？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门徒啊，前面是个法利赛人，现在是个门徒哦，啊，现在是个门徒哦，啊，你看看主耶稣回答什么？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啊！那这句话呢？当然你不是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啊，是死人怎么去埋葬死人呢？那主耶稣到底讲这话什么意思？对，就是你刚刚讲是没有得救哈、啊。像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让那没有得救人去处理这些事情嘛，对不对？那他说呢，你来跟从我吧，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人找的借口实际上是很差的一个借口啊。那主耶稣说，就你要来跟从我的话，是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好，那这个还有很多例子，我就不提了哈。所以，假如你要了解他的文化的层面的话，有时候我们对他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一看这个人找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啊，不是真的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啊，或者很遵守当地习俗的人，不是啊，根本是一个借口。所以你才听主耶稣的回答才能够理解，不然会觉得主耶稣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啊，这么无情。好，那下面这个我上次已经提过一些啊，在这个文字这个语我们的语言文字说的也好这个写下来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动态的 dynamic， 就是会改变的啊，会改变的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像我们在国外已经做了50年的人，不管回到大陆也好，回到台湾也好，人家一听你这个不是当地人，而且我们用的词啊跟当地也不一样，原因很简单啊，50年在国外呢，这个文字这个讲话的这个演变跟台湾也好，中国也好怎么样，已经脱节了。以前我还不大领会，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些教会有些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朋友，跟他们讲话，我当时觉得有时候心里很发毛的，啊，因为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啊，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这个中国的了解啊，和这些我们觉得应该很正常的一种观念，当时我们听不下去的，我觉得这人怎么搞？那有一对夫妇是印尼来的，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印尼华侨，还不错，还会讲普通话。他们当时就说：“哎，你来美国的话，你应该叫小孩子好好学英文呢、啊，要学美国的文化。”哇，当时一听，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不爱国的？ 对不对？那后来其实我来现在我也会讲同样的话，原因很简单，你爱什么果，对不对？啊，你基本上你已经不是在那个国家的居住的人了，对不对？啊，所以是在这个文化上会有出入的，那特别语言上变化其实更大。所以语言都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演变，所以你在这个华侨的中间，有时候你会听到比较古老的一些的中文啊，因为怎么样啊，这个你在中国改变，在华侨的社会里面，他因为来到那个，比如说特别在东南亚，他东南亚的华侨是对中国文化保留的大概最好的，有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以中国人为傲了，你不信你问问在东南亚的华侨啊，非常的尊崇中国的文化，因为他觉得他住的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没有文化啊，所以你要去找那个比较古老的中国的文化保留了，其实东南亚你是找反而找不到。好，那上次已经讲了，比如说有些这个文字上啊，文字上呢，我们真的随着时间的改变呢，有很多的不同。好，那我在中国是常常这两个字，我常常会讲到哈，在台湾的长大的人检讨是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小在念书的时候，这个写周记啊，那有一栏就是检讨，在台湾人还记得吗？Gloria 应该记得，对不对？啊，我这有一栏叫检讨，对不对？所以这从台湾人来检讨没什么了不得，啊，就是怎么样？就是事情我们要去查一查嘛，对不对？来反省一下嘛，对不对？但是说国内人一讲检讨就麻烦了，
检讨就是认罪，
对，然后你这个要对啊，所以很敏感，所以我刚去中国去教的时候就常常检讨，我看下面人的脸色都很凝重。原来这个检讨跟他们讲是很严重哈。另外一个呢，在台湾你讲手段，那一定皱个眉头。当然，在中国的手段也有两个意思啊，但是常常用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方法，对不对？就是说，做出事情的方法就是用手段这个字哈。当然，手段也有另外一面的比较负面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但一般来说呢，基本上。手段不是一个贬义词。好，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外来语啊，比如说在这个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啊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啊，中文很好把它翻译出来了，他原来那个字是亚兰文，所以旁边人听不懂，以为说这个人还在叫以利亚呢，因为 L 这个字就是神的意思啊，他以为叫以利亚，所以那个是外来的字啊，外来的字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也会找到。那这个上个礼拜还问了什么叫机车什么的，我们就跳过去了。好，那所以呢，我在圣经里的文字有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看不大懂的呢，肯定是外来的语啊，外来语。好，那是刚刚讲的文化跟文字的语言上啊，那下一个呢，跟社会的风俗习惯有关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啊，以至于呢我们有时候就不太能够你说完全看不懂的呢，也未必啊，但是就好像总是隔靴搔痒啊，就差那么一点啊。我就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呢啊。在约翰福音，哦，摆错东西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都这个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呢，主耶稣带了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在那个雅各井的旁边碰到有撒玛利亚妇人，就在跟他好像闲聊天啊，跟他要水喝等等等等，就把救恩传给他了。啊，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这个很多这个要去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最典型的传个人传福音的典型例子啊。它里面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必须。”换句话说呢，这个 这个我可不是你选择可以不可以的，他说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好，那这个呢，假如没有犹太人背景的话，这句话很难很容易懂啊。你翻开地图一看，从耶路撒冷要到北边这个他的老家啊，
什么呀？加利利，
要去加利利，对不对？拿撒勒加利利啊，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最近的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我知道姐妹们不好意思啊，这个没有贬义姐妹的意思哈、啊。一般姐妹比较不大喜欢看地图，是不是？是哈、啊，还好 Karen 很诚实，哈哈，因为我在很多场合里面一问，基本上很少看。所以上过课以后拜托偶尔去看一看。那假如你翻出地图来的话，这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是很合理的嘛，对不对？好，但是呢，那主耶稣又不笨，他这个假如是地理位置必须要经过，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不必讲，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有他们当时犹太人的一个风俗，他们假如要从犹太地或者是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他们怎么走啊？要绕道而行。撒玛利亚就在中间嘛，他们情愿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那边去到加利利啊？为什么啊？对，是 discrimination 啊，是个种族歧视啊，是个种族歧视。原来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在里面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王国不是王灭亡嘛 ，kingdom 哈、啊，这个从哪个王之后就开始分裂了？罗伯安跟野罗伯安，这个名字很容易记哈、啊。这个在北方的是野的，对不对？是野罗伯安，就是在最 supposedly 哈、啊，在最有智慧的王之后。所罗门王之后才发生的，又所罗门王的这个儿子怎么样？脑袋有点问题啊！啊，分裂之后，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啊，而且呢，北国亡国之后呢，是被哪一个国家亡的？亚述国。亚述国呢，就这是统治一个地方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怎么样，把你灭掉。所以亚述灭了这个北国之后呢，他就把其他的国家的人搬到撒玛利亚，就是当时的北国，搬到撒玛利亚啊。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民族啊，他们也有一部分留下来，他们祖宗留下的这种信仰，但是也掺杂了很多外邦神的这些一些做法。所以一般犹太人就觉得他们是中国人常喜欢用的一个字，杂种的，是一个很歧视的，这是真的很歧视的，很歧视的一个语言啊，就觉得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啊，他们的信仰不纯正，因为有这个历史背景啊，所以呢，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那主耶稣为什么说要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为
传福音。所以他说我来是要让万民都得救，不愿意被人沉沦的啊。所以包括被以色列人被犹太人所歧视的撒玛利亚人在内。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这个故事是蛮有意思的啊。他是在主耶稣出来传福音很早很早就立了一个例子，福音是为所有人，不单单为犹太人啊，是为所有人。所以呢，这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啊。假如你知道这背景的话，主耶稣讲这个必须这两个字就有比较重的含义啊，他是为了传福音啊，为了把救恩给那些被歧视被压迫啊这些外邦人。另外一个呢路加福音22章第10节，主耶稣为门徒们要准备逾越节啊，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啊。 所以呢，他说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啊，门徒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哪一家餐馆帮我们订呢？所以呢，他说你去找很容易啊，你只要找到一个人头上点你一桶水，就是一瓶水的话呢，你就跟他走就好了，啊，他这个他到哪里去了，你就跟他进去，就是我帮你预备的，啊。特别注意是男人，啊，特别注意是男人。那你看过一些这个不同这个文化的这种影片或什么，你大概都会知道啊。很多地方都是女人把个这个水瓶顶在头上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哈。好。那所以呢，假如是说，哎，你只要跟着任何一个女的头上顶着水的话，那这个门徒就惨了，啊，不知道跑去哪一家了，啊，因为呢，当时没有男人把水顶在头上，啊，所以，特别强调是一个男人，这是个男人，所以呢，知道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啊，这个主耶稣安排的，绝对没有让你混淆的，啊，你一定可以认得清楚的，啊，原来是一个男人头上垫了一瓶水。好，这个比较容易哈，那我们算看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路加福音5:4-5，最好翻到那边去看一下哈，路加福音5:4。好，这段经文记什么呢？这个讲到这个彼得，彼得是打鱼好手，对不对？他这个是他的职业就是渔夫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主要说是借着他的船啊，这个不同的福音书有稍微出入一点的记载啊，就在他的船上呢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就跟彼得说呢，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然后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然后下面的结果呢，是网了好一大堆鱼，有的说网差不多要破了，有的是装了别的船装满了，有的还有个数目150几还是。啊，还有个数目，反正就抓了很多鱼，啊，那这段经文，写到这里也就完了，但是这个彼得的反应很特别，他扑通跪下来，说主啊，你看我是个罪人，假如你看这个故事，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怪啊？是啊，他这个网了又一大网鱼，是不错嘛，就那天这个吃喝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也不至于要扑通跪下，我是个罪人，不觉得奇怪吗？啊，那要慢慢了解这个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第一个，彼得是渔夫，主耶稣是木匠。不能这个外行人领导内行人，那另外一个呢，他说这个主耶稣讲了一个行外话，讲了一个行外话，他说呢，叫彼得怎么样，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我们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渔夫啊？我相信是没有了啊，也许有很爱传福音的是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啊，一般讲职业上我们没有渔夫，所以不太了解。即使你是加州的渔夫呢，你这句话你也不见得完全了解。啊，这是在加利利海他们打鱼的，是晚上打，晚上在哪里打？水深之处打。所以彼得说，我们劳碌一整夜，什么都没打到。当然现在有这个雷达那种仪器就可以找到鱼在哪里啊，当时他们的经验累积下来的经验知道 在家里海你要捕鱼的话是晚上啊，然后在水深的地方你可以打到很多鱼。所以呢，他你看这福音书记载上呢，一大早他们就上岸了，不干活了啊，原来没用啊，你这个鱼你打不到鱼的啊。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假如你了解他们当时打鱼的这个习惯啊，所以你一看这个西门讲话态度好像有点谦顺哈啊，但是假如你是专业是打鱼的，来了一个专业是搞电脑的，那搞电脑的时候你要怎么打鱼，你会有什么反应？对不对？心里一直觉得奇怪，这个你连这个基本打鱼的1 2 3你都搞不清楚，你还叫我干嘛？所以他才说呢，但依从你的话呢，因为他是。要这里叫夫子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到后面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看见没有这两个称呼有不同的啊。假如你去这个夫子这个字哈，不是一般用的老师，这是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字表示哎你很有不但是老师，而且还有权柄的，还有权威的。好了，那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哈。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反应？拿了很多鱼，当然应该很高兴，但是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也不至于要跪下来说我是个罪人，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呢？这个刚刚这个背景已经讲了，这段话到底今天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
一
开始他不信，不可能
啊，所以他不信的罪。好，有没有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是个神迹嘛？
对，看到神迹了，然后觉得自己。太震惊的，太
不够谦卑。这种都是标准答案，一定对的哈。好，那这个就是个人对这段经文有也许会有些出入哈。这是不是第一次彼得碰到耶稣啊？这个请问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已经跟随耶稣了？
没
有，应该已经跟随了。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彼得是在犹大地的地方就已经跟随耶稣了，那所以我刚讲的，有人采取不同的角度啊，那我是根据约翰福音觉得这个地方他其实是已经跟随耶稣的人，好，假如他是已经跟随耶稣的人，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他。有这样子的行动，有这样的行动，那让彼得看见一件什么事情？你以为你是打鱼的内行，对不对？而且你蛮辛苦的，你劳碌了整夜，没打到什么，但是他今天看见。主耶稣虽然是外行指挥内行，但是他是主，你的需要他可以给你。我私下这样猜测啊，这个经文里没有这样讲，私下猜测呢，这个主耶稣大概知道他这个可能在脸上看出彼得这个不太开心，因为这也没有打到鱼嘛，明天生活有问题啊。所以呢，主耶稣可能知道他需要的，所以突然间讲完道以后叫他去打鱼，所以让彼得看见一件事情，他打鱼是为了要维生，但是你跟随主的话呢，生活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没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少专家在我们中间？我想很多都是啊。你在我们这所谓 professional 这是 专业人士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啊？不是做 IT 的主耶稣，他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专业的问题，对不对？啊，这是为什么彼得扑通跪下来，因为他突然就发现，我要靠我自己的本事去谋生的话，远不如听神的话，远不如听神的话。啊，虽然他是外行知道内行，啊，所以他才会就想，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因为他应该知道，啊，应该知道。好，那你了解这些背景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刚刚这些讨论。啊，不了解背景就呼噜呼噜就看过去，啊，只是觉得这个那天彼得大概太 emotional， 所以看了那么多意义太 emotional 啊，其实我相信更超过，啊，更超过他的 emotional。 好，那再下一个，啊，这是看见有啊，
我不懂，这是下
一个啊，不懂啊，哦，我以为你懂了。好，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节。这是主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给他们的 instruction。啊，你一听这些 instruction 呢，你也搞得一头雾水。你要去传福音，而且说你是羊入了狼群，然后叫他怎么样？不要带钱袋，不要带鞋子，然后呢，不要跟人家问安，搞得你一头雾水。这个主耶稣到底要干嘛？啊，有没有翻到那段经文？大概快快的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节前后的上下文，大概看一下。假如你那段经文不太熟悉的话，大概看一下。好，那这个当然，其他有那些这个不要带不要带鞋子，不要带那个等等，这个有别的讲法。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哈。他中间突然就讲了一个，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难道主耶稣要训练出一批没有礼貌的门徒吗？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讲的不要问人安，一定有另外的意思啊。这边你们有没有上海人啊？提起上海人啊，我是半个上海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在这个江浙一带有这个有，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哈。他们这个问安呢，啊，是蛮周到的啊。从你家里长辈问起。问你们好不好？问你的孩子好不好？问你家里养的狗好不好？问你家里养的猫好不好？你家里养的鸡好不好？这才是表示你怎么样？问安。啊，那犹太人的问安呢？其实也有的讲，是非常繁琐的，是非常繁琐的。那今天有一个什么？你们去过日本人就知道啊。你要离开酒店的话呢，你要赶快跑。不然的话，在酒店服侍的那些人呢，就在门口就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一直等到看不见你，他才进去。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啊，日本的确是这样。啊，他的这个酒店的是很有礼貌，但是你想想看，有这么多客人进进出出，很麻烦的。啊，那这个犹太人当时的问安是很花时间的。很花时间，所以呢，主耶稣给他们几个要求呢，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传福音是非常紧迫啊，所以呢，你不要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啊。这里没有意思要叫这些门徒没有礼貌啊，就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乃是时间紧迫，时间紧迫，不要花在那些无谓的问安上面。好。那这个我们引用到今天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啊。那我们跟人家分享圣经呢，分享神的福音呢，也是要跟人家，你不能一开口就说你是罪人，耶稣爱你啊。这个大概讲完之后呢，十之八九人都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怎么样切切啊，就是跟他们有一些聊天啊。但是呢，要避免这个。就是呢，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跟他切切讲了 59分钟，最后一分钟时间到了，我要跟你讲福音。啊，那其实那一段经文里面有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派遣这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因为时间紧迫，啊，要赶快传，啊，就是避免那些不需要花的时间。啊，好，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请你原谅我，
啊，
我想再回到彼得的这个身上。
啊，好，
他说主啊，嗯，啊，这个我是个罪人，
是，离开我去。
那这个和刚才你说的，他要跟随这个耶稣，嗯，啊，所以他生活就是不是有冲突？
嗯，没有。其实啊，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快跟你讲没有哈，原因是这样哈，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人，你去回想一下看，你从信耶稣之后，中间有没有开小差的时候？啊，我你不要跟我讲，我也不看你，每个人都有的经验，每个人都有的经验，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彼得他心里知道，啊，他心里知道，他开了小差。想要去回到彼得回去打鱼记载很多了，一直到最后还回去打鱼的，对不对？而且他很有号召力，让我们去打鱼吧，他一伙人就跟他去打鱼了啊。那但是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就受了感动，啊，发现我去打鱼的目的是干嘛，对不对？啊，那但是呢，神让他看见你顾虑那些事情我已经帮你解决掉了，对不对？你生活，所以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啊，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神早就知道，都为你预备了啊。所以假如我们还是不放心，花了所有的精力在叫愁我一天吃三餐，然后积很多钱财，我的三辈子都用不完，这是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啊？所以彼得就经过这个打鱼这件事情，让他突然间信了，所以他就我不配，主啊，你看我不配做你的门徒，啊，不配做你的门徒，所以他要叫他离开，并不是说哎我不干了，我就以后不认你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觉得我们人也有这样，有时候觉得人家对你很好，你就我不配，啊，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没有冲突。
我彼得这个称呼耶稣，嗯，前面
是夫子，后来是主，
后面是主，
对，因为他就看见他是主，所以我不配啊，离开我吧，我不配。他后来有没有真的离开？没有啊，这就是一个啊，好了，以后我们会讲的哈，就这个其实读圣经有时候要把人自己人啊放到那个情况里去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很可惜的，这个记载的文字没有表情，没有这种哈，或者语气都没有啊。其实这个你把它有表情有语气的，你会看见彼得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觉得很惭愧又很感恩的，这个混起来 mix feeling， 是混起来的一个感受。
因为这个蛋一筹一筹，
对，不服气，起先不服气
啊，
对。
这个担子里面有两个意思，
嗯，
我的体会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啊，我就顺从你了，啊，也许你可以打到鱼，
嗯，
第二个意思说，也许你打不到鱼，你要吃洋相，哈
哈，不，陈伯伯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看法很有意思，
三个是勉强，
勉强，他是勉强，
因为他跟从耶稣。嗯，还是有一种半信半疑。
对了，
对
，good， 这个是很好的 point， 对呀。所以其实啊，我常常说，
刚刚他们说，哎，应该是跟从了，为什么他根本去打鱼？
对对，那就是Karen 问这个是吧？哎，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其实就反映我们，就反映我们，啊，多少的时候我们一面在跟随耶稣，一面自己在计算。对不对？然后碰到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回到耶稣这边来。假如我还那个安排解决的话呢，耶稣你省点事，我来处理。这是我们很多信徒的经验。所以彼得，所以我觉得读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啊，很有意思的，就是 或者是我们的写照，或者是我们的提醒。真的，我们其实，这个有个这个四川人也说，大哥不要笑二哥，两个人脸上麻子一样多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就这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我们都是人，都是人。好，谢谢，好，谢谢。好，这个彼得路德，路德记四章八节啊，这个呢脱下鞋子。这个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到美国来到人家里都脱鞋子哈，那个脱鞋子跟这个脱鞋子不太一样的啊。你们先把那段经文找到看看。哇，这时间真的是不够。好，这个也是要花点时间的哈。好，那个路德记在旧约路德记。好，那我很快的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哈。这个路德我们知道她是嫁给以色列人，她自己是外邦人，是什么人？摩亚人。啊，路德这个他的路德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给我们今天很多提示的地方啊。他摩亚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好人坏人啊。啊，是被点名不准到圣殿去的人，好可怜啊！但是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拿一竹竿打成人家一船人。即使是摩亚人里面有埃及人，以前有个邓金辉老牧师在常常提醒我。他们就讲，他说你不要去看教会，有的再烂再烂的教会，神也放了一些亲亲爱主人在那里面，啊，亲亲爱主人在里面，啊，所以你不可以抹视，不可以抹视，摩亚人就是，啊，是很不好的，啊，是当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这个很捣蛋的啊，但是路德，她嫁给一个以色列人。但是不单的嫁给他，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愿意顺服爱这个耶和华神的一个外邦女子啊。那后来他跟他婆婆就回到以色列，回到犹太人当中。那他们有个规矩啊，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财产呢，基本上神借着这个规矩，就说假如你家里的财产你因为经营不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财产要卖给别人啊，第一优先是你最近的亲属，是 top priority。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神给我们的产业让你保留，不会跑，不会丢掉，这是一个预表啊，就像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在天上的产业绝对不会丢掉。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定这个规矩的目的，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我分给你的财产你不会丢掉的，啊，一定要你本族人把它赎回来的。好，那这里呢，长话短说，脱鞋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啊，原来脱鞋子是代表契约里面的一个凭据。你要问我为什么要用脱鞋子，我告诉你答案，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有这个习俗啊，就是两个人谈好条件以后交换鞋子啊，就好像今天这个交换两张这个签了名的契约一样啊。所以而且大部分都在城门口做啊，那我们今天大概在挪土人这个门面前做啊。那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他当时的背景，啊，换句话说呢，这个签的约有效，交换鞋子啊就有效。时间到了，那这个留下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拉杰居然把他老爸的这个神像啊藏在他的身上啊。那我们下个礼拜没有啊，我们的下礼拜再继续啊。没有时间问你们有没有问题了啊？
下礼拜是那个
没有
来带过典会的人。
没有，他是自己在堂上讲。好，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你的话语啊是这样的奇妙啊，主啊，也求主你啊给我们有这个智慧啊，也有从你上头来的引领啊，让我们在读你话的时候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啊，也感谢你，你把这个宝贵的话留在圣经一直到今天啊，愿主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讲这个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